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台北在飞跃的节目哦，在早上的8点半，还有我们重播时段是晚上的10点，半小时的时光呢，为大家分享许多重要的生活话题。我们今天一开始要聊的哦，也是跟我们住家安全很有关联。不知道大家在自己的那个家里面呢、有没有装这个住警器呢？其实这也是消防局哦，各地方政府消防局都一样。很多强力宣导的地方哦，就说它是监测火灾的情况，以烟雾来做监测。那假设在家里面的环境真的有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提高警觉，然后不管是这个逃生或者是求救，都会是比较快速的。但是这个助警器哦，也许大家有装，在家那么大一个家只装一个够吗？还是到底应该要怎么装呢？我们今天透过跑跑 Fireman 哦，就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哦。真的是这个助警器是我们居家生活必不可少的好利器。
跑跑 Fireman， 跑也要有个方向。新北消防 Fireman。即刻救援，带你逃出升天。
来到跑跑 Fireman， 今天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消防局预防科的科员黄凯俊，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很多民众都很熟悉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一般我们会称之为助警器。蛮想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来安装这个助警器呢？
因为一般火灾的发觉都会是因为烟味，或者是看到浓烟。然后警觉，如果半夜发生火灾的时候，常常会因为睡眠状态下，嗅觉及视觉的那个敏感性比较差，造成火灾发生时没有办法及时发现，延误避难逃生的黄金时间。因此，民众居家如果有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利用警报器侦测到烟雾或热气发出的极大声响，即使半夜发生火灾，也可以及早发现。及时应变跟及时逃生。
是这样说起来，助警器哦算是我们民众安全的一道防线。但通常这种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我们要安装在哪里比较合适呢？
一般就是安装在工人就寝的居室、厨房、楼梯跟客厅。那寝室是因为是工人休息跟睡眠的场所，也是警觉性相对比较低的场所，所以往往火灾就是使用者在休息前未将香烟的烟头正确熄灭，或者是高功率的电器没有关闭，或者是错误的使用，例如像熨斗跟电暖炉等。为了避免火灾扩大导致寝室休息者没有办法及时应变，寝室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是有其必要性的。那厨房为了为住宅大量用火的场所，尤其是煮饭临时有事离开但没有关闭火源，经常导致火灾。为了能及早提醒住宅里面的成员，厨房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也是有必要性的。
就是刚刚讲到是寝室，就是房间嘛，睡觉的地方，还有厨房。那除此之外，刚刚也有讲到楼梯跟客厅，这应该也是会需要的地方是吗？
对，因为楼梯跟走廊是住宅中里面烟流跟火流的主要行进路径。为了能够及早侦知火灾发生，楼梯跟走廊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是有其必要性。那另外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有设置 火警自动警报装置的场所，就可以不用设置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嗯，是。刚刚讲到这个助警器啊，很多人讲说，哎，我家有装啊，只装一个地方，可能不见得足够，因为很多地方都很需要。像刚刚有提到的，你住的地方、睡觉的地方、寝室、厨房、楼梯、客厅都要特别小心。那一般来说，这种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啊，如果启动之后，哎，或者是有一些声响，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去判断，要如何去做后续的处理呢？
第一点的部分就是你要先确认这是火灾的发生，然后再来要大声通报家中成员火灾发生，而且要立刻进行避难逃生。最后你处于安全的地方的时候，你可以拨打119通报发生火灾。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状况，就是可能不是火灾，然后但是它响了，然后我们要去判断一下那个状态是吗？
对，像确认非火灾因素导致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发报情形，例如像火灾以外的烟粒子，如果像抽烟啊、炒菜时候的油烟，或者是不当玩火行为，会导致住宅用的火灾警报器发报。压下警报音停止按钮，并打开室内通风换气设备，直到警报器恢复到平常侦测状态就可以了。
是，所以我想它是提醒我们，哎，有一些异常的状态，但是我们还是要有警觉心的去判断说到底状况是什么样子，然后如何做下一步处理哦。那很多民众都想说，哎，那我家好像也蛮需要这个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得到这个东西可以买呢？
那住宅用的火灾警报器，我们可以到消防安全器材的贩卖店、大卖场或者是量贩店，例如像好事多啊、特利屋等等，或网购的通路都可以购买。
是，所以刚刚提到说，民众其实不管是实体通路，或者是有一些相关的网络通路，都可以找到的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那我想这个助警器还是有一些安全考量，我们上面是不是有什么标示，让民众确定说我买到真的是合格的，然后可以用的助警器？
有的，要注意这个产品是否有张贴内政部核准的登录机构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然后可以在助警器的合格厂商查询。跟财团法人消防安全中心基金会及财团法人中华民国消防技术顾问基金会都可以查询。
是，所以我们不只是要装设这个助警器哦，你要确定你买到的是合格可以使用。那很多人想说，这助警器啊，我自己就能安装吗？会不会安装很麻烦呢？
这安装其实是蛮简单的，每人都可以自己安装。火灾警报器因为各家厂商设计也不同，装设方法也会有一点不同。那产品里面都会有附设那个说明书，使用方法可以操作安装。那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准备螺丝起子，然后或者是双面胶，然后梯子油性笔就可以直接安装。
是，
然后可以注记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日期，在警报器的本体的设置年月贴纸上用油性笔填写设置的年月。然后固定在天花板或墙面。那首先要先将壁面清洁干净，然后将泡棉的双面胶其中一面粘于底座中心后，另一面压紧贴在安装的地方。
哇，这样听起来这个助警器的安装是蛮简单的，
是。
所以大家都要记得，就是刚刚提到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一定要记得来做安装。不管是刚刚提到房间、厨房、楼梯、客厅，赶快为家里做一个盘点哦。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西北市消防局预防科的科员黄凯俊，为我们带来分享，非常谢谢您。
谢谢。
更多资讯请上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网站，或加入新北消防发耳面粉丝团查询哦。
太重要，重要的只是我忘了把你忘掉。时间很早，就算那吻过的人已老，心在隐隐作痛，哪管你要或不要。燃烧，想象不到痛还在燃烧，因为火早已不灭了，怎么一见你心又背后会灼伤了。燃烧，泪是爱情的火药，请不要这样看我，我知道我已逃不掉。爱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只是我忘了把你忘掉。时间很早，就算那吻过的人已老，心在隐隐作痛，哪管你要或不要。燃烧，想象不到痛还在燃烧，因为火早已扑灭了，怎么一见你又背后会灼伤了。燃烧，泪是爱情的火药，请不要这样看我，我知道我已逃不掉。一直想找一个人在我心里画一道，还要等到那一天才能埋藏烙在心中的记号。背后会灼伤了，燃烧，泪是爱情的火药，请不要这样看我，我知道我已逃不掉，我已逃。
孙楠所演唱的《燃烧》，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跟大家分享这个在住家里面哦，装设助景器的重要性之外呢，我们今天周五嘛，就稍微轻松一下，来聊聊很多人的这个青春时代哦。那个人家说念书的时候，一直想着要长大，赶快脱离学校哦，赶快满18岁，赶快脱离学校，就是有一种想要赶快变成大人的感觉。可是等到我们成年之后啊，脱离学校之后，你可能满脑子就想着说，哇，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哇，我小时候过得还真是很开心哦。有很多这个学生时期才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等到你长大之后，你可能会津津乐道，觉得又好笑又好气，觉得自己当时怎么这么愚蠢。但是也有一些东西是青春限定，也就是只有你在学生时期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第一个被网友誉为哦，真的是在学生时期啊，或多或少都有人会做的事情，就是抄作业。就是台湾亚洲国家的作业真的不少欸，就是念书的时间又多，然后作业又很多，我常常也很怀疑说，这些老师到底有没有衡量过学生到底做不做得完啊？ 他们真的有衡量过吗？我现在还是抱持着很怀疑的态度，因为例如说高中嘛，你每一科的作业就是每个老师出的，但是这个老师在出作业的时候，他并不会去思考说这个班级他的其他课是不是也出了其他作业。那我觉得我们也很，就学生适应能力也很好，就不管出多少作业都能做得完，做不完就半夜做，欸，晚上还要补习，台湾人也很爱补习，所以时间又少可以写作业，那当然就会有一种行为就是抄作业哦。不管是你真的忘了写，或者是真的写不完，在最后要交作业的前一刻赶快哦，你的同学哦，有人写完的赶快那个答案 ABC 猪赶快抄一下。其实我跟你说，抄作业也是一门大功夫，如果老师给的作业真的很多，其实这不是抄不抄的问题，你要抄也要花时间啊，就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啊，就有些东西也不是单纯你 ABC 猪写完就好了，例如说一些比较数理的，你可能还要就是把里面的东西写好，就是里面有算式啊什么的。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很多作业也不见得是要交给老师改，大概是国中以下才会有那种大家收作业哦，从什么座位的最后一排站起来收作业。高中就是大家互相改或自己批改而已啊。然后我们学校老师的态度就是你不写就不写嘛，反正就是这是你自己的决定。所以你真的忘记了啊，忘记写了那个什么树丛还是什么之类的哦。我们还有，哦，天哪，我还记得树丛，我们叫做数学哦，不是树丛，叫中丛，中山丛书叫做中丛，我们都会简称中丛，是数学科的系列书籍，老师自己出的题目，你就自己为自己负责就好，就是讲抄作业哦。那有些人会比较青春洋溢一点，在那种青春电影会出现，就是翻墙进校园。等等，我现在想一下，翻墙进校园这个有点，就是应该是翻墙出校园吧？为什么要翻墙哦？就总而言之，你迟到或什么，你可能不想从正门口进，就会翻墙。那我先强调一下哦，这个翻墙动作是很危险的，其实真的有极高的危险性，大家也千万不要轻易的模仿。那我的话，我们学校大概是没有啦，我不晓得国中国小有没有，但高中没有，因为你要叫一个高中女生翻墙，着实是有点困难。并且如果我们真的迟到什么的，就请假就好啦，就没差。但是我知道我们很多有校就是对于翻墙莫名的这个热衷啊，就不管是现在也还好，我猜现在应该翻墙都还好，就是你可以正常进出校园，反正你爱迟到就迟到。但是这个还是，你看那个翻墙的画面哦，在电影里面出现，还是会给你一种青春洋溢的感觉。现在是觉得蛮好笑的，动不动为什么叫翻墙？其实翻墙不是很容易。哦，还有这个应该很多人都有，上课偷吃东西，多半老师是会禁止在上课吃东西的，理由可能会是说，欸，这样不专心啊之类的。你年纪越小，管得会越多。像之前讲到这种国中国小，大概真的对上课的秩序跟安全是蛮要求挺高的。那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有些老师会有基本的要求，就是真的不能吃东西。但是如果真的要吃哦，例如说你前面真的有事情耽搁没吃到饭，其实你跟老师讲一下，老师多半也不会阻止你。那你说那种糖果饼干啊什么的，其实有时候吃一两片好像还好。上课吃东西的诀窍就是头要埋进你的桌子底下，假装自己拿抽屉拿书，然后抽屉本来就塞着饼干嘛或小零食，所以就可以偷吃一下。也是很可爱的画面哦。还有这个被很多人认为哦，这个在念书的时候多多少少可能会出现的不良行为啦，欸，这个我是没有，但我相信可能有人有这种现象，什么抽烟哦 ，no， 先跟他呼吁一下，这个校园是禁烟的，并且未成年抽烟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我想这个学校有在宣导，但是回过头来哦，这种现象大概也是真的屡见不鲜啦。这个我自己的话，我有遇过或看过吗？我的话高中真的是没遇过，然后国中有，不是我啊，就是其他同学，也是不是同班的，并且这个味道真的是很明显，我这个人对味道又很敏感，所以再次呼吁大家，请不要做这种事情好吗？尤其是未成年，就是念书的话基本上应该多半都是未成年啊。那还有什么比较青春年少猖狂的事情呢？现在越讲越猖狂，刚刚原本有一些好笑，现在越讲越严重哦，像是这个打架哦，这个我也 我也是国中看过耶，高中也没有耶，国中就会有一些逞凶斗狠的其他班的隔壁班的同学，我都会觉得很打架不累吗？被打很痛吧。但是也有人觉得这个打架就是有一种年轻气盛的感觉，但也是再次呼吁大家，如果是不管是学生族还是怎么样，用拳头解决问题真的是没什么，他可能不太会解决问题，他会制造更多问题。那有一些打架是很严重的，有些说小打小闹哦，好像还尚可接受，有些打架是集结校外人士，那这个呢可能真的会非常严重，所以大家也要特别注意的哦。那很多人都会在念书的时候遇到就是上课迟到，上课迟到的话我想比较多是什么，就是你中堂下课而来不及赶回来，然后来回就冲进来，就老师已经在前面，就很尴尬。我自己的话倒也是不会到迟到什么，会有那种例如说你前面真的被事情耽搁，然后有同学要先赶回教室，你会先跟同学讲说，诶，等一下帮我跟那个老师讲说我事情做完赶快回去，类似这样，你还是会告知。那有些人上课迟到是会被老师责罚说要这个罚站啊，然后之类的。这是指中间中堂。那有些迟到是早上一大早起不来。哦，这个我倒是在高中时期还遇到蛮多同学，就是早上起不来，然后只好上午请假。蛮可爱的，反正果断请假，太累了。现在高中生早自习是可以那个自由安排嘛，除了学校规定一周好像一次固定的需求之外，其实其他时间可以自由安排，也不见得要这么早来学校那个上课，所以早自习可能对很多学校来讲不见得就能考试了。以前我们早自习还要考试，哇，现在想想我们到底是怎么经历过这个岁月的呢？另外一个是很多人觉得青春年少一定要经历过的事情，就是翘课。我有翘过课吗？高中我现在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翘什么课，翘课总而言之就是不去上课啦。如果高中大学大家可能是要移动教室的，你可能觉得太累了不想动啊，或者是可能有其他事情耽搁，就觉得别去上课就好了。其实翘课我觉得这都是个人选择啦，当然你翘课第一个要承受的就是老师可能会因为点名没有点到你，你就缺席嘛，有些课堂缺席太多就是会被当掉，所以这都是自己要去衡量的。虽然说青春很猖狂然后会有那么多荒唐事，但是自己就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也是很多人曾经在求学时代会出现的。那再来，很多人觉得在青春时期很具有回忆感的就是那种谈校园恋爱，清纯的校园恋爱。我有遇过就是有带那个高中生上课嘛，然后他们的就是班级的老师就会说那个谁谁谁跟谁谁谁在一起，然后我就会，你知道老师的角度就会观察一下，哇，真的好明显哦，就是那个男生呢都对那个女生很体贴，当然没有在我面前做出什么逾矩的行为，但是你就哇，原来高中生谈恋爱是那个样子哦，我觉得很可爱啊。然后有些学校或者是有些老师是会禁止谈恋爱，我想现在的校风多半是比较就是比较宽松一点，比较自由一点，不见得会真的完全禁止说不能谈恋爱，但可能会禁止说你不要在学校有很明显的亲密行为哦。我这个倒是比较常听到，就是有些真的学生你知道吗，就是在一起之后真的两个人确定交往之后，那个行为就是相对的比较夸张哦。有的时候老师是不希望在学校哦，这个小情侣还这样哦，就感觉不太好，这可能是现在的取向啦。所以现在想想这个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讲说大家在那个念书阶段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很青涩，很好笑又很有趣。
大部分人要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几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你一天一口一口
亲爱的北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
台北在飞跃，我是薇薇，别忘了持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八点半，还有晚上重播时段十点，半个小时和你空中再会喽。今天节目最后就继续来听李荣浩的歌曲，我是薇薇，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
嗯，啊，多就是落雨呢，我看你规身躯湿漉漉，啊，头壳冒水呢。
无落雨啦，迄我流汗啦。
哎呦，
最近哦，装潢挂石头，太入木材搬来搬去，又搁背款背镜，实在是有够忝个嘴刀。
我甲你讲，做咱这道的吼，赶工订石头都爱啉水蛮牛，它含维生素 B 群和电解质，帮你补水又提神。来，这款给你。啊，赞哦！安尼摇石头，拢看我的，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喝康隆迪家啦！中油计程车优惠卡，汽油每公升优惠2元，柴油优惠1元，优惠额度从原本的1200调高到1500元，而且介绍其他司机来办卡，双方都可拿100元加油金哦。
还有还有，持计程车优惠卡到全台66站中油直营快保中心消费，换指定机油套餐可以折200元，换指定轮胎每条折100元，换4条再送4轮定位服务哦，快来办中油计程车优惠卡。
妈，我周末要跟朋友去玩水哦。
你们要去哪里呀？会不会很危险？
放心，我们选的是有救生员跟救生设施的合法泳池。
那就好。如果要去户外玩水，没有救生员的地方千万不可以下水哦，也要留意告示牌规范，要穿着牛仔裤，不能跳水，不要在水中嬉闹，才能够确保安全。
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小心。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消防局提供。